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2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警方说，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节日聚会上开枪打死14人的夫妇，家中还有12个管装炸弹、制造炸弹的材料和数千发子弹。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塔什芬·马利克在与警方的枪战中被打死，枪战发生在圣贝纳迪诺残疾人培训中心附近的一个居住区。夫妇两人在该培训中心开枪打死14人，有21人受伤。圣贝纳迪诺位于洛杉矶以东大约100公里。圣贝纳迪诺警长布尔甘说，两人在现场开了75枪，并留下一个没有爆炸的、装有3个管装炸弹的玩具车。调查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人的作案动机。法鲁克出生在芝加哥，是政府部门的卫生检查员。他的妻子来自巴基斯坦，持未婚妻签证来美，两人都没有犯罪记录，也不在任何监视名单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我向美国人民保证，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奥巴马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排除此案属于恐怖主义，但袭击也有可能是与工作有关的纠纷。美国五角大楼将在明年允许女性参加战斗兵种，美国女兵们将很快能够开上坦克车打迫击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宣布这一决定，他说，美国所有志愿兵种不能忽视21世纪的一半人口，现在要求从最广泛的后备人群中吸收力量，包括女性。卡特说，没有例外。自1979年女性首次可以在美国参军以来，她们在争取参加战斗的过程中慢慢前行。目前女性不得参加在部队任务中占 10% 的战斗任务。西方诸强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的侵犯人权问题召开会议。朝鲜当局被指称施行世界上一些最残酷的做法。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切马尔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八个盟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侵犯人权的问题。切马尔表示，美国将迅速对此次会议做出安排，但是他没有透露时间表。联合国安理会去年不顾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将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朝鲜当局否认侵犯人权，并指安理会的举措是对朝鲜内政的不适当的干涉，对于西方国家敦促安理会召开会议一事，平壤尚未作出反应。涉及国际足联的腐败丑闻进一步扩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说，又有16名国际足联官员被控诈骗、电汇欺诈、洗钱以及腐败。截止到目前为止，受到指控的国际足联官员及机构已达41个。新被告包括5名现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北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和南美足联主席。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8名被告已经表示认罪，其中3人是在今年5月的第一轮逮捕行动中受到指控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年度会议期间，对该组织成员国各国外长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应该努力结束乌克兰境内的紧张事态，恢复停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这次年会是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为期2天。克里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应该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部队官兵撤出，并允许欧安组织的观察员可以毫无保留地进入饱受战火的顿巴斯地区。克里表示，乌克兰方面也需要就停火而尽责，并开始重建乌克兰东部地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you say?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Long is spelled L-O-N-G, 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iPhone, iPad, 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Cat, 你发现没有？ 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愁眉了。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 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R-E-A-K, break, U-P, up. 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 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啊，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 T-I-E-S.Ties 就是联系 ，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他。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 Tom...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 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哦，我明白了。Come to hea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veterinarian，V-E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嗯，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 golf。
礼节美语。
Mark 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 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 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快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Mark 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
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
caddy fees
球童费、
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Mark 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
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 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Robert 觉得 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嗯，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 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哦，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哦，这么说， 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 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将卷，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 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Oh, wait. 大家不要忘记。
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
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你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你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voa.info。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警方说，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节日聚会上开枪打死14人的夫妇家中还有12个管装炸弹、制造炸弹的材料和数千发子弹。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塔什芬·马利克在与警方的枪战中被打死。枪战发生在圣贝纳迪诺残疾人培训中心附近的一个居住区。夫妇两人在该培训中心开枪打死14人，有21人受伤。圣贝迪诺纳位于洛杉矶以东大约100公里。圣贝纳迪诺警长布甘尔说，两人在现场开了75枪，并留下一个没有爆炸的装有3个管装炸弹的玩具车。调查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人的作案动机。法鲁克出生在芝加哥，是政府部门的卫生检查员。他的妻子来自巴基斯坦，持未婚妻签证来美，两人都未曾有犯罪记录，也不在任何监视名单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我向美国人民保证会查个水落石出。奥巴马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排除此案属于恐怖主义，但袭击也可能是与工作有关的纠纷。美国五角大楼将在明年允许女性参加战斗兵种，美国女兵们将很快能够开上坦克车打迫击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宣布这一决定，他说，美国所有志愿兵种不能忽视21世纪的一半人口，现在要求从更广泛的后备人群中吸收力量，包括女性。卡特说，没有例外，自1979年女性首次可以在美国参军以来，他们在争取参加战斗的过程中慢慢前行。目前女兵不得参加在部队任务中占 10% 的战斗任务。卡特说，美国三军兵种都赞成允许女性参加军中要求最高和最危险的工作，不过海军陆战队希望根据女性会降低战斗力的研究结果做出一些例外。西方诸强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的侵犯人权问题召开会议。朝鲜当局被指称施行世界上一些最残酷的做法。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切马尔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八个盟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侵犯人权问题。切马尔表示，美国将迅速对此次会议做出安排，但是他没有透露时间表。联合国安理会去年不顾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将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朝鲜当局否认侵犯人权，并指安理会的举措是对朝鲜内政的不适当干涉，对于西方国家敦促安理会召开会议一事，平壤尚未作出回应。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说，又有16名国际足联官员被控诈骗、电汇欺诈、洗钱以及腐败。截止到目前为止，受到指控的国际足联官员及机构已达41个。新被告包括5名现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主席和南美足联主席。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还宣布8名被告已经表示认罪，其中3人是在今年5月的第一轮逮捕行动中受到指控的。美国司法部说，12名被告和2个体育营销公司已经被定罪，这些被告同意归还1亿9000多万美元。此外，涉及犯罪活动的另外1亿多美元被当局扣押。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年度会议期间，对该组织成员国各国外长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应该努力结束乌克兰境内的紧张态势，恢复停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这次年会是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为期2天。克里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应当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部队官兵撤出，并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可以毫无保留地进入饱受战争的顿巴斯地区。克里表示，乌克兰方面也需要就停火而尽责，并开始重建乌克兰东部地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 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5年12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这个星期，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齐聚法国首都巴黎，参加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高峰会议。各国领导人希望在这次气候变化峰会上达成协议，控制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面临日益增长的要求改善环境、控制污染的公众压力。中国在巴黎峰会前夕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有望超额完成碳排放下降17%的目标，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国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官员表示，发达国家应该兑现2020年前减排以及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并在2020年后继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今年9月份，美中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履行各自的承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减排和控制污染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和得力？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应该履行何种领导责任？美中两国在哪些领域能够真正的落实合作的承诺？这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另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通过电话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好，延忠博士在线上吗？
我在。
好，第一个问题啊，我就想让你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中国这个雾霾和污染的这个问题呢，在最近的这些年啊，特别最近这一两年，就是特别的引发关注。曾经一度啊是有过说中国呢对于这个碳的这个煤炭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有这个虚报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但是呢又有说。2015年中国的这个环境呢还是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如果真的是像所说的那样有所改善的话，那么这个改善的原因是什么？是说明中国采取的措施是非常的有效的，是非常的得力了吗？
这个实际上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谈。一个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在过去的1到2年之内，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从高层来说是非常重视这个环境保护问题，包括这个碳排放问题，都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政治的一个高度了。就是特别是我们看到18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这个概念，就是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开始转型，这个在“十三五”里那个计划里面，就是也得到了体现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高层包括习近平主席他自己也提出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两山理论”，他说就是说的啊，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而且绿水青山也是啊金山银山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反映出高层对这个在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个关系问题上确实有了比以前更加深层次的这样一种认识啊，包括最近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去巴黎之前在巴黎峰会上的这个讲话，我们也看出了高层就是应对环境污染啊减排这方面的决心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经济呢啊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啊，特别是过去的一年经济发展开始放缓，这个我觉得也对这个环境啊污染包括我们说的刚才这个减碳排放啊，也都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嗯，李峰，
我的感觉就是说，的确刚才黄延忠博士他谈到说，这个中国政府的确是对环境的这个问题，包括碳排放的问题，还有包括空气的这个污染的问题，都是越来越重视。那么的确我们看到北京包括中国很多北方城市 刚刚结束这一波这个雾霾的天气，那么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从领导层来说到普通的百姓，对这个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虽然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包括总书记习近平，他多次谈到，就是说要治理这个环境，那么但是就是说，光有一个好的政策，光一个决心还是不够的。那么你还需要有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施的方法，去实施你的这些政策。那么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在减排方面还是面临着一些很多的这些困境。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你拿这个雾霾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个 PM2.5 的问题。那么现在到了冬季，那么中国北方城市都要集体来供暖。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比中国的这种供暖和这个西方国家，包括比如说跟美国供暖来说，在这边来说是一种，就是说是每个人和每个人承担自己的供暖费用。那么在中国来说，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体制，那么相对来说就可能不太适应现在新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光有一个领导层的一个重视来说，还有一个政策来说的话，一个决心来说，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看怎么来实施这些好的这个政策。
嗯，黄延忠博士，我不知道刚才就是林峰谈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决心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的也说了，就是中国在这个巴黎峰会前夕啊，就提出了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行动。像行动纲领的2015年的这样的一个年度报告，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呢，是有望超额完成这样的碳排放下降17%的目标，都是这样。就是说，说起来这个容易啊，做起来可能是很难。就是说，虽然中国也是表示中国要实实在在的做一些贡献，那么好像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央似乎这样的决心是非常大。那么，中国的各级政地方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决心？那如何来解决？就是中央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各级地方政府他们之间这样的一个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决他们的决心这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对，这个是一直是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一个特别是我们说的就中央跟地方关系的问题上有这样说法，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因为确实在这个执行问题上地方政府要起很大的作用。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在这个低碳发展啊这个方面，确实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方说，它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而2005年到2014年，这个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差不多30%。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同期也下降了超过1/3，这都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说的环境这个法律的执法不严在地方上因为这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还有这个就业问题使得这个发展跟环保仍然是一对矛盾。这些矛盾呢，还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能还得到了激化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反腐这个运动，实际上本身对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策的积极性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地方很多地方就是它没有很强的积极性来积极推动中央的一些政策，因为怕犯错误。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个实际上这个政府在实施环保政策，包括关停一些污染非常严重的这个企业把一些这个污染严重的企业搬到其他地区，都是有一些现实的困难。那么比如说当时我们记得去年那个 APEC 峰会之前，那个北京出现了很罕见的这个蓝天，当时也在冬季举行。那在之前的话，就今年那个阅兵的时候，那么出现了这个所谓阅兵蓝，去年是 APEC 蓝。那么这个代价，实际上虽然说这个北京是得到了蓝天但是这个代价也是巨大的。当时我记得外媒包括这个金融时报等等，就是说给了一个评估，就是说你这个带阅兵蓝这些天呢关停的工厂，那对中国这个 GDP 包括对山东省对河北省 这几个周边省份它的 GDP 的影响是都是巨大的。那么就是说，可能说这个政府虽然它有这个中国的政府非常高效、非常有手段、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实施方案，那么你只能是说保证在一段时期内，或者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事件，那么能够制造出这个一个空气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这一个情况。但是呢，从长远来看，你不可能天天让这些工厂都不开工。那么你需要解决这些，还是要解决一些人的这当地人的这个就业问题、吃饭问题。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谈到中国政府官员到底有没有是真正的去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刚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北京市长这个王安顺，因为前一段时间是这个北京雾霾非常严重，
提头来见，
他说提头来见。那么最后有记者问他，你这到底是不是要提头来见？他说啊，这是个玩笑。那么就是说，当然有我这决心，但让大家一看就非常的非常失望，就是说你原来就是一句玩笑话而已。所以就是说，官员们在具体这实施的这个环保政策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正好我们线上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接山东的孔先生进来参加节目。孔先生你好，孔先生在线上吗？喂，好，孔先生不在。哎，孔先生请讲。
就是我看这个雾霾这个事儿啊。现在很严重了，是吧？我在山上，在白山待了一年半，这下山来了，才好了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儿和毛泽东那个15年感应超美，邓小平的什么 N 年实现小康，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人定胜天，独裁专制就是不承认天意，不承认民意，只承认呢独裁者之意。所以呢，苏共呢就解散了。中共什么时候解散？他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他什么时候解散，我认为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再见。
好，这是山东的孔先生啊。我想接下来听一下这个在新泽西的黄延忠博士啊，你怎么看刚才山东孔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中国的这个政策，关于这个减排还有这个控制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发展和环保这样的一个矛盾？现在中国做的怎么样？
对，如果我们就在看，实际上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跟这个环境污染嘛，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气候变化它主要的这个原因是这个碳排放嘛，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传统上我们还不认为是一个污染源嘛，所以说现有的这个包括大气污染这个排放法，实际上对这个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是无能无力。这是巴黎峰会它所这个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环境污染问题，是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是非常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它也有它的共同点，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政府显然是试图摸索出一条，就是把这个环境治理环境污染跟这个减轻碳排放跟这个绿色发展相结合的这一条路子这是中国政府还是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例，就是比较也有一些新的政策手段出台，比方说这个环保约谈啊，我们说的这个公私合营啊，还这个在这个就是特别是资金资助这个环保方面的项目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公私合作，还有一些比方说鼓励这个这个公益啊，这个团体啊，来告这些就是污染大户啊，就是这最近是确实看到有一些这方面的迹象。但是我也同意，就是在这个政治方面确实还有一些滞后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政府跟市场这些关系就是还是不是很协调。这种不协调呢，本身也导致了就是说这种政策执行方面这有很多的障碍。
严忠博士，我想还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控制 控制污染还有这个减排这方面啊，有这个就所谓的叫排污权转让这个说法。如果没说错的话，是中国十多年前是效仿美国的这种一种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系统啊，就是说那个排污证，就是说你那个排放量，企业的排放量，这是可以转让的。那么这个方法是否在中国是不是行之有效？另外，中国在很多的这个体系里边都有一些腐败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排放证这个转让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说腐败的行为在里面，使得这个系统实际上工作起来不是那么有效？
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多年前，实际上政府就开始试图引进像美国的这种市场制度，啊，包括这种排污权的转让，啊，也设立了像北京啊、上海啊、是天津几个平台来做这个方面的，主要是排污权的转让，啊，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实际上不涉及我们说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市场，而且呢，这种排污权转让它这个平台本身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好像迄今为止只有天津有一例这样的转让这种情况，而且好像还是有点像政府拉郎配的这种味道，因为企业好像就说对这个方面兴趣缺缺，因为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如果你可以通过就是你排放这个污染啊，就是本身不会就是受到惩罚啊，不会被发现，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你当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购买这个污染排放权了，而且这个在这个低碳排放这方面，实际上这个全国性的市场现在根本还没有出现，还只是在试点阶段。
是，
政府最近也提出到2017年。打算是建立全国性的这样一个碳排放市场。
严忠博士，我知道你这个今天这个日程很紧张，我最后一个问题啊，简单的来说一说，你认为现在中国这个减排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想第一最大的障碍还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发展与环保这对矛盾，就是怎么样在中央层面在地方层面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一提就是环保，那就意味着比如说这个降低产能再关闭一些污染大户，那这样对地方上它本身的税收，对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就业还有地方稳定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啊。这对矛盾特别是我们说的就是在比较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它怎么解决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谢谢严忠博士，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严忠博士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节目。黄博士因为要赶火车，现在必须下线。好，严忠，祝你旅途顺利。
好，谢谢。好，再见。
再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的消费国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国。由于受到减排和民众对雾霾的抱怨的压力呢，中国这些年一直在试图呢限产或者是向清洁能源的转换，比如说发展风力发电。所以呢，煤炭的消费量的下降呢，虽然是让不少的矿主或者是矿工呢是叫苦连连，但是这对中国的空气治理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说呢，却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中国的空气质量据报道最近呢是有所改善，但是雾霾呢总是挥之不去。那么除了北京之外，许多其他的城市呢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稍后回来继续与林峰一起讨论这些话题。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露天煤矿，煤炭开采器械都被闲置在一旁，煤堆上甚至长出了杂草，看来这里停工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永顺煤矿的一名投资人邱志杰说，他许多朋友投资的煤矿都已停工或是关闭，他还在苦苦支撑，打算在完全关停煤矿前卖掉最后一批库存煤炭。
这个量做不中的，主要一个是价格问题嘛，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
煤老板生意不好，煤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煤炭业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需求和价格大幅走低，许多煤矿关闭，90%煤企亏损。但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尤其是占能源消费比重1/3的煤炭。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急剧攀升。200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年均 9% 的速率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对于很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也许减排和气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问题，但是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侵入肺腑的空气污染。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他可能不会了解说气候变化这个影响，但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雾霾，然后以及雾霾对于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他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后面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烧煤，以及包括各种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过量的这种能源使用。
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包括要求京津冀等一些重点省市区控制煤炭消费。
煤是我们二氧化碳在能源部门里面它贡献了80%，你减煤不仅仅是就是改善了空气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但是也是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
据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14年同期相比，中国2015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煤炭消费下降是主要原因。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2.9%，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还将持续这种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的空气质量仍然令人担忧。绿色和平的报告说，在调查的367座城市中，仍有近8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被称作“空气末日”的雾霾仍然笼罩着中国的许多城市。中国北方一些城市在开始冬季供暖后发生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 PM2.5 的浓度更是一度爆表。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去在一个比较可观的程度上改善中国众多城市面对这个雾霾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进一步的压减煤炭消费。
李硕说，这会给煤炭行业带来阵痛，但是如果煤炭消费降不下来，中国无论是温室气体的减排还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林峰，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刚才这个片子你也看了，刚才既然你也提到，就是关于中国这个治理污染的政府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个态度是不是认真的问题。你刚才提到北京的政府这五官员提的说，当时说这个提头来见是说这是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对，
刚才这个短片里边讲，中国80%的城市的这个空气质量都不合标准。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各级政府对治理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都是根本就都是不是认真的或者不是严肃的呢？
我想他们是在一个还是在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从以前完全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到现在渐渐地认识到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中国的普通民众他是对这个，因为比如说像空气污染这雾霾的问题，还有像这个中国在就是各中国各地，比如说修建这个有这个对环境可能造成危害的这种化工厂的这些问题，就是说他们会对这些问题会有一些认识。那么就是说到官员，具体到中国的官员来看的话，他们是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完全对这个环境问题漠视，到现在就是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他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一方面政府会推出一些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何去实施这些政策，如何去有效的实施这些政策。那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一方面关掉一些工厂，那么就面临到一些人的那个饭碗问题、就业问题、下岗问题。那么如何去有效的去把这些劳动力剩余的劳动力去转到新兴的这个行业当中，比如说这个清洁能源方面，比如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电池、电动车这等等，就是说类似的这个行业来去当中去，那么涉及到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都是需要这个政府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学习的，所以就是说 恐怕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就像阅兵栏那种和 iPad 栏那样的话，可能只能是短暂的出现，它不可能是一个非常一个不可能是一个持久的，
没有持续性。
对，
好，谢谢林峰。我们关于气候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减排压力这个话题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今天的讨论。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